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第十二章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，对耶夫他说，你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？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。耶夫他对他们说，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，我招你们来，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。我见你们不来救我，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，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？这就是以色列常有的现象哈，就是不来请你来，你不来不合作，等到人家打胜仗，你要分一杯羹，你就说为什么不找我啊？那么这个征战呢，是以色列内斗啊。以法莲是个大族，大族常常最不好管，他们征战的结果是基列人击杀以法莲，因为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，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容以法莲过去，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，基列人就问他说，你是以法莲人不是？他若说不是，就对他说，你说是番是波列，以法莲人咬字不真，便说西波列啊，是波列，说成西波列。基列人就将他拿住，杀在约旦河的渡口。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，这些数字都惊人呐、啊，可怕，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罪恶，使他们作孽多端，彼此伤害啊。耶夫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，基列人耶夫他死了，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。耶夫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，女儿都嫁出去了，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。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，以比赞死了，葬在伯利恒。以比赞之后有希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，希布伦人以伦死了，葬在希布伦地的亚雅伦。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，骑着70匹驴驹。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，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，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，在亚玛利人的山地。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平淡，但是也让我们难过的事。平淡就是哦，这没有什么很特别出色的事实。难过的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好好的跟随主，没有人好好带领他们，以至于他们就是软弱，有征战，有这些不理想的事情。好，以法莲抱怨耶夫他，耶夫他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继续不在正路上走。这我们下一次看13章参孙的事情，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人就是一直在那原地打转，没有往前行，没有被提升，没有学会功课。我们回想一下哈，那个乡下的地方很多很惊人的啊，我们想一下基甸对以色列人的治理。基甸把以色列人也是带到一个错误的地方。基甸要以色列人把所有的金环拿出来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贵重的东西拿出来，然后基甸用这个造了一个以弗德。 以色列人拜那个以弗德，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这个拜以弗德，做以弗德，让以色列人陷在罪中。神对这件事情的愤怒，包括让基甸的妾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。那么亚比米勒呢，就杀了他的兄弟基甸的众子，杀了他的兄弟，然后跟这个示剑城的人联合作恶。那这些恶人呢，一定会相咬相吞的，恶人并不会彼此相爱的。所以这个示剑人后来就跟亚比米勒有冲突，亚比米勒杀了很多示剑城的人，自己也被一个误人用石头打死。这后来呢，在耶弗他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，他就是很自卑，逃到树林里面跟匪徒聚集，一同出入。而亚门人来打以色列了，以色列人就求耶弗他来做他们的领袖。耶弗他说，我如果打赢了，我就可以做你们领袖。结果他们就答应了，耶弗他就跟亚门人作战，先跟他们谈判，谈判不成，耶弗他就作战了。有耶和华的灵在耶弗他身上，他就许愿了。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他不需要许愿，他就是有凭着信心依靠上帝就好了。他许愿说，我如果得胜了，谁迎接我，我就把他献上为燔祭。结果发现是他的女儿来迎接他，就他很悲哀，很难过。我们不能说他女儿没有死，只是终身不娶不嫁。因为这里所写的实在是他是死掉了，献上死掉了。耶弗他为自己的女儿难过，他不会为别人难过，这是他的错误。耶弗他以为献重一点的祭，献好一点的祭，有什么比一个人更好呢？献祭可以讨主的喜悦，可以蒙主的悦纳，这也是严重的错误。哎呀，我们一定要认识主，相信主的慈爱和良善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，就在这些事实自己也是糊里糊涂的人里面，我们就看到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十三章的参孙。不过我们也再往前面回想一下，我们都复习一下。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士师记是一个注定是不好的事情比较多。为什么是不好的事情比较多？就是士师记以色列人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。我现在看士师记的时候，我们是看和合本的。士师记上一卷就是约书亚记。约书亚记是记载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如何得到那块地。那么得到那块地呢，我们和合本的图是他们后来就不是后来，从一开始就有好多次的把石头放在那里做纪念。那个和合本的这个以色列人用石头来筑坛啊，是做那个图画的不太真实，那个石头不是人可以这样来扛的，那要好几个人，石头是很重的。但是不过重点是在说，你立石为纪念，你立石为纪念，记得上帝，石头海会枯，石会烂，如果不是记在我们的心里的话，你再多的石头也没有用。这个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个石头，在我们生活中里面这个重要的纪念的东西，用石头来纪念。约书亚记里面有他们在约旦河那边拿走了12块石头， 也放下了十二块石头。那么从约旦河中取出来的十二块石头，约书亚立在基甲，然后希望大家记得这个石头，记得神所做的奇妙的事情。就是他们把十二块石头带过去，也把十二块石头放在约旦河里。那么石头没有用，石头在人心里不会留下来多深的印象，需要圣灵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才好。那么然后呢，亚干所做的那件事情呢，也有很多石头。这个在亚干被和他全家被打死以后，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希望成为一个永远的纪念，以色列人记得啊亚干的事情。但是记得吗？他们记不得，他们又忘记了。那么后来在第八章，约书亚逐坛律法于石。那个在第八章约书亚记里面讲到，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逐一座坛，然后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块逐的，希望以色列能记得听上帝的话。但是以色列也是记不得，有石头在这个地方有，在那个地方有，可是不在他们心里有神的话，那就没有用了。在以色列作战的时候，他们曾经胜过耶路撒冷的王，胜过希伯伦的王，胜过伊基伦王，胜过有五个王带到约书亚那里，约书亚把他们杀了，然后日头要落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人把他们藏在洞里，把大石头放在洞口堆在那里。这当然叫我们想到耶稣死的时候，死了埋葬也是有石头堆在洞口，但是耶稣复活了，这些石头不能够拦阻他。可是这五个王当然是被石头堵死了，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就信靠了上帝，像石头那样的不改变呢？我们还是说也是没有哈。到以色列人不断的希望借着石头能够记得这件事情，记得上帝给他们所做的这些奇妙的事，记不得。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神把这个上帝的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面，写在心板上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我们就非常的高兴啊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求神把这个他的话，把对他的信靠的心写在我们的心上，写在我们心灵的深处，使我们不会忘记，不要忘记了神，不要忘记耶和华。这个新约是更宝贵的，在希伯来书一章讲就更宝贵，更宝贵有一点就是我们能够记得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。那这个事情因着耶稣的工作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就能够真的在我们心中留下永远不变的那个印记，我们记得。那在约书亚记二十二章里面有讲到说，以色列人有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的那边，他们就筑了一座坛，不是要拜偶像，不是要分庭抗礼，而是要让自己记得我们是跟以色列人都是同样敬拜耶和华的。他们也为了这件事情有人误会，差点打起内战来。但是那个两个半支派说，我们没有意思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，我们只是要提醒我们的子孙啊，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啊。没有用啊，他们记不得，子孙还是忘记了耶和华啊。我们就是整个约书亚记我们看到是一场失败，以色列没有把偶像除去，以色列没有记得耶和华奇妙的作为。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二十四章那里有讲到说，他们 约瑟亚与百姓立约，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，把这些话写在神的律法书上，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底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。约书亚对百姓说，看哪，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是听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。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，这些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继续来看啊，就是我们温习一下以色列进到迦南以后的事情。我们讲约书亚记里，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，他们很快就忘记耶和华， 他们有各种记得要纪念耶和华的石头，但是没有写在心上就没有用。那么到四世纪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个没有赶出去，没有，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没有让那些罪恶被除去，我们继续留了偶像在我们心中，那个悲惨的结果，悲惨的结果就是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侍奉朱巴利，离弃了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，去叩拜别神，这惹耶和华发怒，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怒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，又将他们赋予四围的仇敌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再站立得住。不管他们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以灾殃攻击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，他们便极其困苦。那可是四世纪里面那个 pattern 重复出现，就是耶和华兴起誓师，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，他们脱离了这种压制，他们就不听誓师的话，就又去叩拜别神，叩拜别神，那么耶和华就再一次让他们受到欺压，受到欺压他们就又唉声叹气，耶和华就后悔了，再给他们誓师，给他们誓师，灾难减轻了，他们又去转去行恶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就是始终是这样 pattern， 在四世纪第二章就这样讲。后来耶和华就让几个剩下的族群呢，不灭掉他们，就让他们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提醒者啊。那么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俄托涅的兴起做士师，以户的兴起做士师，三家的兴起做士师，都是小人物啊，没有太多的记载。底波拉做士师啊，这是有一场比较大的胜利，那是被纪念的是一个女性，是雅裔啊，杀了西西拉，那是很残酷，但是也是很有趣的一场暗杀谋杀了。这件事情以后，我们就看到四世纪的第一个比较有名的英雄啊，就是基甸啊。基甸毁了巴利的祭坛，基甸呼召了以色列人，用300人打败了米甸人，然后，基甸跟以法莲人有冲突有征战。那么基甸的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带领以色列人做以弗德拜偶像，这个是非常惹神愤怒的。他生的儿子亚比米勒呢，就造成很大的祸患。圣经这样写，没有直接讲，但是也让我们看到，因为基甸这样带领人拜偶像，惹上帝的怒气，以至于他家里的他的孩子70个，除了一个小儿子约坦以外，都被其他的儿子亚比米勒杀掉了，另外一个儿子啊杀掉了。那约坦呢就很生气，就可以说咒诅了这些事件城的人做这个事情。后来亚比米勒也死在这个攻打事件城的战争中，自己是一个恶人，但是圣经没有说他是士师，他好像士师一样，也击杀了一些耶和华不喜悦的人。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最近花了一点力气讲的，就是耶弗他，是大能的勇士，但是被他的同胞也是赶出去以后，他带领以色列作战，如果赢了他就可以做他们的领导者，他很怕再回去做被以色列看不起，所以他就许了一个很大的愿，说我如果能够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将他献上为燔祭。这个是结果，他打赢了，结果是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来迎接他，是他独生的，此外没有儿没有女。 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，哀哉我的女儿，你使我愁，甚是愁苦，叫我做难了。就是我们也一再的说过，耶夫他这样的表现实在还是很自私的。他为什么要许这个愿呢？他没有信心，他以为要献上人神才喜悦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他自私，他不体恤神，这是不应该的事。然后在后来就是耶夫他跟以法莲人也有一场征战，不过耶夫他就最后是死了，当然是死了，葬在伯利恒。那么他之后也有其他的人，包括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，还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以后呢，他葬在以法莲亚玛利人的山地。那么这件事，这个事情平息了以后，就有最大的一个有名的士师，但圣经也没有这样讲，就是明显他是一个士师，但他没有好好带领以色列人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参孙。这我们下一次要讲。我们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主帮助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早日从犯罪的循环当中出来，使我们不犯罪，使我们走圣洁的道路。求主垂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